大家看得到登山宝训吗？这个 slide
看得到。
好，请汤弟兄开始。
好，谢谢。我们想，我们蒙主恩典这么多年的弟兄姊妹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看见周围的环境，看见疫情的发展，看见国和国之间的不和平，人和人之间彼此的为敌，我们实在是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让我特别有一个负担，就想到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在他那3年半的工作里头，他是一开始是怎么样跟他的门徒跟他所拯救的人所有的交通。那马太福音有3章的地方，从用马太福音5章、6章、7章，用3章的篇幅完整的讲到主对他门徒的教训，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大家都是特别了解的登山。
林子宝讲，谁是？
那
你呀？
那这个登山宝
现在是跟现在是跟南西二分都不晓得，
也特别的完整。那么特别的表明了我们主在地上他对他门徒的愿望心愿。所以我们在准备怎么样迎接我们的主再来，直到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他，更加明白他的旨意，更加在地上活出他的见证，预备他的再来，对我们有特别大的帮助。所以我就想利用这个时间来和大家一起同看看登山宝训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特别是登山宝训，特别是记录在马太福音里。那么我们知道圣灵借着圣经讲有4本福音书特别讲到我们的主，有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这4本福音书呢，从不同的角度讲到我们主的特点。马太福音是讲到用这个旧约里头在基路伯上那个天使的面相，来用他的，他有四个面相，有狮子，有牛，有人，还有老鹰。那在马太福音是特别是用到狮子这个君王的样子，特别讲到我们的主是君王。那马可福音是牛，是一个仆人的样子。路加福音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子的样子。约翰福音是个老鹰，是个属天，是个神子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特别提到马太福音，是他是一个君王。一个君王是什么？一个他有一个国度，一个国度他有他的子民，那么我们这些蒙召的就是他的子民。还记得我们主耶稣他的名字的意义是什么？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他的百姓。他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归给进到他的国土，因为他是那国土的王，他是他百姓的王。那么在这个特别是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在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我想呢今天先读这段圣经是在第4章的结束和第5章的开始，他特别是讲到他讲话的对象是谁。我读，大家听。马太福音第4章23节开始，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病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很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从他。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那这段圣经呢，就是记载耶稣呢的确是在 走遍加利利的遍地，他在那个地方医治了很多的病人，有被鬼附的，有得病的，有瘫痪不能行走的，耶稣就治好了他。圣经里头讲到医治他们，就是一种施行一种拯救，也就是说这些人是蒙到拯救的，而这些人都也都跟随他来到了山下。那么当耶稣坐下来的时候，他看到门徒到他跟前了，才怎么样开口教训他的门徒。也就是说他说话的时候，虽然那些跟随他的众多的人得到拯救得到医治的人非常的多，他们也能听见，而这些话呢，主耶稣的下边要讲的这些话是特别对他的门徒讲。这段圣经呢也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也记得特别的清楚，说耶稣在众人面前眼睛看着他的门徒，对他的门徒来讲登山宝训，因为这些话是专门特别的要讲给他的门徒。那这说明什么呢？虽然耶稣拯救了很多的人，但是他有特别嘱咐的话是特别给他的门徒，是特别要跟随他的人。那么这就给我们今天你和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虽然都蒙到了主耶稣的拯救，但是主耶稣有些话说的让我们能听见，但是他的心思乃是要讲给他跟从他的人。那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那愿意跟从他的人吗？是要决志决定要跟从他的人吗？我们知道神救我们不仅仅是要拯救我们而已，乃是他要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人人都做他的门徒，人人都跟从他，因为跟从他有特别的意义，做他的门徒有特别的意义。神没有区别我们，说呼召我，呼召他不呼召我做他的门徒，神是要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他的门徒，但是是我们有多么有心智能够跟从他，是决定我们能不能做他的门徒。那么我想这个是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神实在是怜悯我们，他为我们舍己，他没有一样不给我们。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讲到说什么，说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给我们的就是他自己的独生子，是他全备的生命给了我们。而我们能够表现出来的，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来决定我们在神面前的身份。如果我们只是像那些众人一样听听而已，不能够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头，不能把这些话表明出来，那我们只是那些众人，只是那些仅仅得救的。而如果我们把这些话听到心里头，把这些话活出来，那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门徒，才能成为神表彰的器皿。主耶稣实在是恩待我们，圣经里头也记载到他自己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记载到 他来到他的世界上，而他的人却不认识他，唯独那些接受他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乃是要做那些接受他的人，神把那个权柄就赐给我们。那么在下边哈、这段圣经里头，在神仍然向我们讲话，在十三章里头，我想特别的用到两个例子，两个神所用的两个比喻，都是有关撒种的比喻。这两个比喻都是主耶稣讲给他的门徒说的，但是这两个比喻虽然都是撒种的比喻，却是有分别。第一，讲到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的重要；第二呢，讲到什么这些话语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作用的区别是什么。那我来读这段圣经呢稍微长一点，但是我想我们仔细的去，虽然我读，希望弟兄姊妹来认真的思想，来我们来看看神的工作是什么。我读给大家听，这个是 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从第三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很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头，就结果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那下一段是在第，也是在13章，在19节里头就解释前一段的前面的比喻，也是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的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喜欢领受，只因为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即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果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是第一个撒种的比喻。下边是第二个撒种的比喻，这里特别讲到13章第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是第二个撒种。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以致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麦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在长苗吐穗的时候，麦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就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麦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掳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掳败者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个一起长，等着收获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者掳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13章36节，接下来，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们的门徒进前来，请把田间麦子的比喻讲给我听，就是讲解上面的比喻。37节，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打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掳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国的腹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有耳可听的就当听。这段圣经哈，特别讲到了两个主耶稣讲的两个撒种的比喻。第一个特别讲得很清楚，撒种的就是我们主耶稣，收割的是天使，是来分辨。那么这两个撒种的比喻有几个很明显的区别。第一个是什么呢？撒的种子不一样。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撒的种子是什么？是神的话，是天国的道理。第二个撒种的比喻，撒的是什么呢？是天国之子，是属神国度的那个种子，那些人。那 撒种的地方也不一样。第一个讲到的，无论是路旁的，还是石头土浅的，还是荆棘，还是好土，那是讲到人的心，人的心怎么样去对待神的话。第二个讲到撒的是什么？是田里。圣经刚才我们读到的告诉我们，那田地乃是世界，不是人的心，都在世界里。所以这两个对比是非常的明显。那么第一个比喻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什么话在我们心里的有什么样的功效，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来对待神的话。那今天神仍然借着各种各样的机会一直向我们讲话，那我们怎么样去领受，怎么样去对待，这是第一个比喻所讲。如果能够让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发出果效，那我们一定要是好土，一定要是好土。所以我们的结果的果效还有100倍、60倍、30倍。然而如果我们的心对神的话并不在意，就像落在路旁，那飞鸟仇敌就来把神的话从我们心中夺走，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一点功效都没有。如果我们的心就像石头土浅一样，虽然当时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哎呀真是受感动，也非常的喜悦，但是如果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像今天的疫情的时候，遇到一些环境上的困难和个人所经历的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受到一些疑问，我们就离弃了神的话，就会被其他的东西所代替。这就是在石头和前途里面，对神的话没有到我心中扎根。如果我们的神的话，如果我们的心像荆棘一样，我们被世界上的所有事情所吸引，我们就离弃了神的话，不能在神的话上用功，这些话也就在我们的心，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也就没有什么样的作用，没有什么功效。这就像是荆棘，唯有我们的心像一个好土一样，让神的话能够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借着信心，借着神的话的柔和，在我们心中生命中产生果效，这些话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无论是到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痛苦中，什么样的打击中，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仍然能够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生命中产生果效，这是神所要的。那么第二个比喻呢，就是在世界上我们的神来做工，把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像天国之子来播种在世界上。我们这些是称为基督徒的蒙到神救恩的人，乃是要在世界上能够长出麦子来结果，而同时在世界上这个恶者撒旦他们也是来在这世界上撒种，他们撒的乃是败子。照这个，如果种过田的，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在城市里的生活没有种过田，那你如果你和这些种过田地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交谈，就知道败子和麦子长得非常的像，非常难区分，唯独当他们结实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区分出来。所以26节说，直到长到吐穗的时候，他们才显出来，麦子和败子显出来。这个麦子呢，它所结出来的是金黄色的麦穗，败子呢，长出来的是黑色的瘦瘦的细细的小穗，不是那种饱满的穗。而且呢，麦子呢非常奇妙，它当它越成熟的时候，它就那个头就越弯下去。而败子呢，它成熟的时候它是昂首挺胸的，所以这个的确是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现象。 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活着的时候非常的谦卑，都是低头谦卑向着神，而有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却是昂首挺胸，自我为大，非常的高傲。但是等到这个当他们结识的时候显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区别，一个是昂首挺胸，一个是非常谦卑，一个是麦子是非常的饱足，非常的丰满的麦穗，而麦子呢却瘦瘦的干枯。那么当因为他们的根源不一样，一个是天国之物，一个是属天的，是有带着神的生命，一个乃是恶者之物，他是带着死亡。那这两个是非常大的区别。而到这个时候呢，神的仆人要去把它区分出来，那主耶稣告诉他发怒的说不要，乃是要等到收割的时候，天使会把它们区分出来。那区分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把麦子捆成捆，要在火里头烧掉，而麦子呢乃是要收入仓，乃是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到了13章43节的时候，那是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荣，像太阳一样。那是什么？那是这些麦子，乃是要这些有着天国的生命的，乃是要在神的国里头发出光荣，像太阳。而那些败子呢，乃是要在火里头被焚烧，让他们咬牙切齿。那么这个是一个有神生命和没有神生命的一个根本的区别。那么登山宝训我们讲到，虽然我们只是讲到神，我们的主耶稣向他的门徒在讲这些，他首先他表明了他的心意，他不仅仅是要让我们紧紧的得救，他乃是要这些每个人都成为他的门徒，这些门徒是明白他的话，也就是说是像这个撒种，那个神的话语落在好土里头，这是他的，不能够落在路旁，不能够落在荆棘里，也不能够落在土浅的石头中间，乃是落在好土里，那这些话语能够成为，能够在我们心里头生根发芽，能够成长。那么我们的神主耶稣在向他门徒讲话，他也是告诉他们，讲到登山宝训这些宝贵的话语，乃是天国之子，乃是有着天国的生命的，是要在他们的心里头，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田地里头，在这个世界上要成为他的见证。这些见证虽然在地上会有一些苦难，会让你低头，但是你那丰满的生命却不能因为我们的谦卑，我们的低头谦卑，我们所受的环境的打击而受到影响。虽然败的是昂首，好像没有受到打击，但是他没有丰满的生命，没有生命，是黑黑的，是枯干的。而麦穗乃是金黄的，是属神的品质的，而且是丰满的。虽然在地上是低着头的，但是虽然是谦卑的，虽然是受到打击的，但是它却是属天的。等到最后天使来收割的时候，麦子乃要收到仓里头，要在神的国里发出光辉了，像太阳一样。而败子呢，虽然在地上昂首挺胸得以往为，却要被捆在收割起来捆成一捆被烧掉。这个是主耶稣向他的门徒所讲的比喻的出发点和他的意义。而当我们去到后边去看到登山宝训的内容的时候，当我们去看马太福音第5章 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当看到这些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有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哎呀，这个标准太高了，这八福福是好，可是我怎么做得到呢？往往有的时候给自己有一些责备。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对他的门徒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他不是要责备他们，他不是要让他们自己有一个自责的感觉。那登山宝训的八福乃是特别讲到天国子民的品质，也就是当我们到了天国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会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知道那这个品质是从谁拿来的，我们仔细的来思考的时候，这些品质在地上是在什么，但是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具备这样的品质。而我们的主耶稣今天把这宝贝的生命已经进到了你和我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里头具有这个品质。也就是说，当主耶稣那个第二，刚才在十三章里讲到那个第二个法种的比喻，他在世界上把这个田野，就是那是把那个种子就是天国之子，而这个天国之子就具备着登山宝训，那每一个天国之子的品质都在那个，所以在我们的身上是具备这个品质。那我们不是那败子的生命，我们乃是那麦子。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来？神已经把这个，只要我们接受他，信靠他，神给了我们这个权利，让我们做他的儿。神给了我们，神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特别讲，神已经把他儿子给了我们，我们有，然而我们却常常在神的生命的表现上打折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就像保罗在书信里面所讲，我们有两个身份在我们的身上，一个老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老的生命不死，会常常蹦出来，成为神新的生命彰显的完。神的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一点一点的长大，和把这个神的生命表现出来，能够让老我们同时也借着十字架的工作，能够让这老的生命能够死去。保罗常常的说，他说我活着真苦啊，因为我想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想行的恶就天天去行，这是一个清楚的表现我们人这两重的生命。保罗也在各个书信里面讲到宝贵承担容器，宝贵的生命在我们这个破旧的一个瓦器里，那要让神的生命宝贝能够流出来，去破碎这个容器。在马太福音当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主耶稣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要想让这个瓦器破碎，哎，那乃是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要舍己，要让这个瓦器破碎，才能让神宝贵的生命、瓦器和宝贝能够显出。那么感谢神啊，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之后，圣灵就进到我们的里边，圣灵成了我们的保惠师，圣灵来教训引导我们，圣灵用恩高的教训来坚固神那些话语，就像是撒种的比喻的第一个比喻，那些神的话语，圣灵让我们能够想起神一切的话语，让神那一切的话语都留在我们的心田，留在我们的心里。圣灵也带我们 把那些话语并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那些话语能在我们的心里头能够发芽，能够生根，能够成长，这就是让我们进入圣灵真理的一个时机。当我们圣灵也把我们带到一些环境里头来试验，来锻炼我们，像今天这末世的时候，今天的疫情是一个特别实际的一个环境。这两天有不少弟兄姊妹也听到美东福音营的福音信息，前两天的信息也特别的，讲员也特别讲到疫情让我们很多的人，不少人去怀疑神，神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不去停止疫情。信息也讲到，当我们能够仔细来看到的时候，疫情给我们带来的祝福，知道神在这使用这些环境来祝福。我不去重复那些讲员所讲到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神圣灵借着这些环境，一些逆境，一些困难来祝福。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乃是神要借着他的工作，就像这个撒母耳比喻的第一个比喻，他要让他自己的话语能够好处，能够生根发芽，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成长，让我们更多的能得到神，也让神更多的得到我们。当我们在这个环境里头，在大家都在逃避，都在惧怕，甚至彼此之间反目为仇，国与国争斗的时候，我们就像第二个比喻，我们乃是天国之子，我们的主把我们放在这田地里，乃是要为他做见证，乃是要活出与普通人不一样的生活。虽然我们也遇到磨难，虽然我们也遇到打击，但是我们生命的品质要见证出神的荣耀，无论是在家里，在公司，在社区，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头，神所给我们预备的环境，我们要做神荣耀的见证。我想我今天就特别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交通到登山宝训的意义。第一，神救我们，不仅仅是要医治我们，拯救我们，神乃是要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第二，神乃是要做一个分别的工作，神他自己的借着撒种的笔，神自己的话语落到心里头，要承在我们心里头生根发芽，成为我们的生命。神在今天这个时候，在这困难中，圣灵借着这个困难的环境，让我们在这世界上为他做见证，要荣耀他。最后乃是登山宝训，不是让我们失去盼望，不是让我们觉得自己够不上，登山宝训乃是让我们知道宝贝是在这瓦器里面，只有当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舍己，让这个瓦碎破碎，才能让这个环境里头不仅仅是彰显我们，那神要我们彰显的荣耀和见证，也是更能够在生命的本质里头来满足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登山宝训所向我们所说的话和盼望和他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今天要交通的信息就到这里，让我们一同低头有一点短的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实在是知道你向我们发的怜悯是何等的浩大，你向我们发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救我们就一直救我们到底，你不放弃我们。虽然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被环境所影响，也被自己的信心的软弱所影响，但是主你从来不放弃。谢谢你再一次借着杂种两个杂种的比喻，把我们一同呼召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也向门徒，向当年门徒解释自己撒种的体。今天圣灵也在我们心里头做着提醒和解释的工作，让我们这时候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巴不得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的扎根，能够成为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的生命，也巴不得你所把我们放在这世界上，成为你自见证的天国之子，让我们借着我们的见证能够把福音更加的广传。感谢你在得时不得时的时候，借着福音您，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让我们知道真是能够能够被你所吸引，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语来广传，把你的福音广传。也纪念这些听到福音的福音朋友，巴不得这话在他们的心里头真是能够落在好处里头，改变他们的生命，也让他们接着在世界上成为你的见证。说我们谢谢你，虽然聚会结束，但是你自己话语的工作却仍然在我们的心里的做工，让我们早天能够满足你自己的心意，早一天因你的再来。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